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的，还是因为除了发菩提心以外，稍稍安住在这种处理心上面。处理心修的时候呢，就平时我们说理上思维那种的，是一种嘛，但是也可以就是做那种实际的一些就是说，类似于观修一样的，有一点，比如说人生无常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修行，能够让人多少生一点出离心。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修出离心，升起，对轮回的某一种的，怎么讲呢？面貌的清楚呢，能够。修升起一种真实的修出世间的这种修法，出世间的功德的一种向往心，希望能够就是真诚、真心实意的修行的一种愿望。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在轮回的世界当中呢，有很多共同追求的世间事情，所以。基于是一种世界大同的上面的一种多数人的认同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说，一些修行的见解屈从于这种多数人的一些选择，或者是他们的那种一股势力，不论是文化上面的，或者娱乐上面的，周边朋友的看法，所以多少。尤其是不修行的那种的一些接触的多的话，会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好不一定真的好，他们觉得不好不一定真的不好，因为他们对修行很多人没有概念，对出世的功德没有概念，对轮回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可以。观修自己，10岁以前的样子，10岁以前的时候，可能还是在上小学和没有上学之间，也许有些人以前上学前班之类的。像我们就没有这些学前班这些上学的经验，所以，但是如果你不论有哪一种的经验，就有些人据说他们想起来。生下来以后2、3岁之间的一些记忆，甚至更早，有些当然声称可以想起过去式，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后来慢慢又健忘了，这样子讲。然后那时候的你想一下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你。周边的，就是邻居是什么样子，然 后就是城市的街道和房舍物啊这些，世俗的其他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甚至那时候有一些时候都没有电视机之类的，就是没电视机不代表不好，也许更好。然后小时候有很多人有长不大的那种经验，觉得自己需要快速长大，要有势力，要有能力、体力这样子的一种新的愿望。羡慕成年人的那种，有些小孩很小就喜欢模仿打扮这个成年人的一些这个行为做法。等真正的成年或者老的时候，有很多人又很羡慕小的时候的那种身心单纯这样的状态。所以呢，然后再想一下，就是10岁到20岁，之间。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学习的一个时间，那时候可能就是有很多同学，同窗学友，然后他们的生活呢，就可能就是心里面想的就是功课呀、课后作业呀，还有课堂的那些活动啊。负责一些小事物，这种就比较单纯的那种学习的生活吧，大多数人。这时候慢慢身心成熟的，也有成熟的烦恼。这是为什么说青少年时候很多叛逆的心理，甚至很脆弱，有时候很这种坚强，或者是说很暴躁，这么样的一些经历。去就是有很多欢声笑语啊，就是玩起来很开心、很疯的那种，就这样子想。人生当中有这样的，跑起来不像现在是吧？就是有些人跑起来像风一样，跳啊，这么样的话很有体力、很有精力，不知道什么叫累那种的。当然，有些可能学习压力大的话，没有在太多那种的事情。然后再稍稍想一下，说70、80岁之间，到时候某一天如果还活着的话，还会到那么样的一些年岁当中。70、80岁的时候，这个心貌跟过去10、20岁，乃至于30、40、50岁都相比的话，都。完全认不出来。有些人都觉得一年和一年当中人都有时候，原来鹤发童颜是吧，后来两鬓白发或者是一头白发，原来就是脸上没有太多皱纹，后来就满脸很多，就是原来凸出的地方凹进去，原来凹进去地方凸出来就 整个身体走心，所以就是以前有老的那种的，多少种的这些描述嘛，就类似的。坐下去的时候，像什么，像是什么断了线的什么，不是，也就是说，站起来的时候像在拔地上的桩子一样，站起来有点不容易。当然，有些身体好还好，走路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轻盈了。然后说话、记忆、牙齿，就是整个身体的色身吧，就变得包括消化，口齿各方面都说比较越来越就是退化了。然后中间当然有很多可能，就是中间就会离开嘛。但是如果到了某一天，还是会有这么样的，就是我们被很多人就是很。活着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怕老，但是这个呢，是活到死之间的时候，老是肯定是一条必经之路。然后，那再。想一想说，说啊，某一天真死了，死了的时候肯定也是有，这经常参加别人的葬礼一样的，就是有一天要自己不能参加自己的葬礼，但是也可以说预言，就是关心自己可以，就是不论是在家或者是不论在医院，在某个地方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哭泣。怀念这样子，但是在某一种的状态当中呢，有些人就是身心受到很多的这种折磨的话，他宁愿就是早点去世。当然有一些很好的修正的人，那对去世也没什么特别可怕的，觉得就甚至去更好的地方，那就是提前走的话，就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死没有把握，死后没有把握。甚至不但没有把握，还有就是有把握，甚至是不好的那种的把握，可能就是不好，自己造了很多业，也没有好好修行，也没有忏悔，也没有什么法在内心当中成熟，听了很多法，但是没有实际需要修行。上师说需要修行，弟子们也说我们要好好修行，我们要将来一定要实修，但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始终这个学和修之间的建立的这种关联呢，不够强。这样的话，到时候我还会面临很多的那种，就是业识，包括自己的心、愿心，因为那时候的心并不能够就是180度的翻转，有一定的困难的，需要很大的因缘。多数时候，这个时候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生呢，就是。应该好好善用。那真正善用人生呢，事实上面应该观察每一天的实现我们怎么用的，每一个就是不刻意想什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思是怎么样转的。以前不是有那个网络上面有那个什么 cookies 是不是那个有一个代码，不是你浏览任何网站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就是痕迹嘛。如果你一整天有手机上面可以看到你看了什么样的内容嘛，就是或者是访问了哪一类的，就是 app 或者网站之类的。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就是过程当中可能不记得很多，但是因为网站帮我们储存了那个脚印。痕迹，然后我们可以回头过来看，说哦，我原来看了这个，接个这看了这个，然后又跳到这个里面看这个，这一部分我是花时间在修行上面的，看起来那一部分好像就是娱乐的。那我们看的内容也要看，我们就很有可能，我们就是这么讲的。以前有些人叫所见即所得，什么什么那种效果一样，事实上面我们会。严重的被我们所听看想的内容而深深的影响，所以就是说，出于好奇心也好，或者是出于某一种不善的习气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有那种上好的根基而看的那某一种的内容也好，这些你需要自己去常常去留意，看自己正在培养长养哪一种的习气，哪一种的正在变成编织什么样的一个业和这种人生呢、啊？所以死亡这一件事情，其实，如果我有一些人很忌讳说，我有如果，怎么讲呢？观想自己好像别人来参加自己的葬礼，或者是这种的活动的话，好像就是很不吉祥了。但实际上没有不吉祥，这个应该这样去观想。因为以前有一种说法嘛，死亡是我们躲不掉的。逃不掉的，绕也绕不过去的一条路，就是如果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瞎想的，根本我们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也不谈这个。但是因为死亡毕竟是每一个生的人都要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从那个角度去着想的话，其实没什么错，应该这样去想。所以我们本来说世界上所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希望有所掌控、有所把握一样，但是最后发现对生命的根本没有把握，对生死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过，这样的话就，怎么讲呢？不论是血很多也好，或者是那些心态对不对，发心对不对，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这种善愿，菩提的广大的那种的愿心，有没有真正用于这些修行而产生某一类的，就是增上戒定慧这一种的功德？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肯定我们都是做表面文章，做面表面的功夫。所以这样子，我们包括学习一些论点呢、啊，这个那个就是讨论这个技巧，好像在修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再说这个说那个的话，就意义不大。最根本上面其实不一定要说很多，就是要就是怎么讲，一个方面是会修行，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在修行，这两个就很关键。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大家，再按住3分钟。 那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内容，先说缘起的道理。然后这里面呢，上一次因为讲十二缘起，大家肯定也有很多人从各个角度都听过很多，但是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了解，因为有时候佛法里面讲到很多内容以后呢，就对于尤其是说生死，怎么样生，怎么样死，那些上面的一种因果延续的一种怎么讲呢？理论上面的多了解的话，能够就是说对于轮回的真，就是轮回的一种的机制吧，就是轮回的一种延续性怎么样发生的，应该怎么样去超越。轮回的话应该在哪些点上面努力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讲无明的时候就讲了稍微就细一点，是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嘛，佛法当中学习的时候就是以智慧来转化，或者是说认清也好，或者是超越也好，就无明的这种机制，这上面来讲的话都对它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话，知道哪里是着力点修行的，平时应该怎么样去转化无明的，那怎么样去怎么样呢，就是进这种的祸和烦恼，这些上面呢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这个就是众生痴所缚，为后起三心，以起事心故，随心六入去，要看随心入六去。所以后面呢，就是说无明后面是心嘛，就是心的部分。然后呢，就是无明心是，然后就是意识的识，然后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无明心以后呢，就是是分以为前后的两个部分，开始就是心的一个流转轮回，然后这时候呢投身的时候就是入于这个六道当中。所以这个内容上面的一些分析，心的部分是业行嘛，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上面呢作意带来这种轮回的各种业果，上面呢就是心为业，这个大家都会说这个人造了什么业，这个人是那个什么样，因为业的那种理论呢比较庞杂，但是我们就简单的来说，所以说因为无明然后产生这种种种的这些行为，当然这个包括生于意的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个生于意的这种表达的时候，我们将经常说生于意业，就是说内心当中所思所想。这个思虑内心当中正在思考什么样的，有时候自己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很重要，正在酝酿，就像一个天气的气候的话，有很多因素导致就是酝酿一个风暴，或者是说这个风暴可能最初形成不形成的这个阶段当中呢，有很多变数，其中一个变数增加或者减少的话，可能就这个风暴就也没办法形成。就是具体的某一个业识，某一个行为，粗大的行为现前之前呢，就是有那种心思上面的，尤其是细微和极细微这些上面的非常复杂。但是就是即便是比较粗的层面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有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表达在生于上面，而且继续变成众生饱受各种折磨，或者是痛，那种烦恼痛苦的这种来源，因为有无明，因为有惑，然后有这个业和烦恼这样子的一种 行为这些都种种的当中发生的。行为当中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意思是说，是一个它是一个有漏的这种的业，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投生未来轮回的身心的这种的运，就是这个它是那个形成的这个来源。我们有时候说心有相生一样，这个可以说诸运的话也有这个业的这种的力量而形成。身心的这种的，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跟业识和行为有关系。然后，当然就是他的这个潜意识是无明嘛，就是这个推导来讲的话，然后这个业呢，就是可以是善或者是不善，或者是无忌的，所以说就是。主要是我们常常说的善业导致这个三善道的某一种的因缘果报，恶业呢导致三恶趣的因缘果报，上面就是导致这种，但是无忌的业呢，就是说缺乏某一种的明确的某一种的意向，所以本身不具有这种制造投生的那种的力量，所以。说当然，从我们佛法当中，不是《法句经》里面有这种，就是诸法心先导，心主心所作。若以意恶行，恶于恶身行，则苦必随彼，如轮随牛足。然后这个，比如说导致这个，恶业的时候呢，就是由心来先导，心来主导的呢，就是意恶行、余恶行和身恶行，然后就是随后呢，就是相应的这种的痛苦，或者是说它的果报，然后另外也是同样在这个里面说诸法心先导，心主心所作，这是一样的，就是说若以。意善行，如果做善行的话，善于善行，善身心，就身口意的这个意，但是当然在这里主要是说意识先导嘛。然后则乐必随彼，如影随身行，就是身体跟着影子一样，就是安乐，就是也会，就是随着他的果报来讲的话，是一种的安乐。所以，然后他们之间的一种的关系呢，就上一次我们龙树菩萨的，就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章节里面都有讲到。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就第一个是说业的这个特点是说，它有这个。明确的这一个特点，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善业和恶业无忌的业导致苦乐和中性的这种的后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业有增长的某一种的特点，就是说因为一个善业，一个恶业，它会就是建立一个就是基础一个。点撑开一个面一条线什么一个点变成一根线然后撑开一个面一样它有这种如果我们就是说忽视造恶业的话因为细小的一些恶业积累以后它会变成很大原来起初是一个恶念但是这个恶念不断串习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很恶的那种的一整套的那种的思路。所以嗔恨心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反复在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一种不满意的话，你会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于就是达到这个嗔恨的一种要素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可能 别人没有什么，但是你最后乃至于看到他的样子，你觉得不好看；听到他的声音也，你觉得不好听。或者是他所做的所为都是错的一样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别人有这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嗔恨心增高了，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是烦恼是这样子嘛。以前也有一些人就是说心里有创伤的，都很多都是自己心里面，应该释怀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把它看得很真实，看得很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就是想最不好的那种的情景模式推演呢、反复去想的话，最后会给自己的身心呢带来很大的伤害。放不下这样子，所以说，有一些是说，比如说一个母亲呢怎么样，她的儿子被抓走了呀，怎么样？然后，但是说她可能就是天天。就当然，母亲对儿子的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会遭伤害他自己的那种心情和身体，包括有些人说哭瞎了眼睛呢、或者是乃至于哭出各种病来了呀，身体上面的病、精神上面的病，乃至于就是说哭了一年、两年以后，好像就是死也无所谓了，就是生命也不珍惜了那种。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业有这种串习不断增长的，这个以前不是说善小需要就是行为恶小呢不要去做，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会你不注意的话，你会让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样会长的，增大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毒小的时候你应该迁出，不然的话它发作的时候呢就是会致命的。就是类似的，然后什么小的善业，然后滴水见慈蛮大器一样，就是它也会，这个增长。然后当然业另外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自己完全没有造作的任何身口意，没有造作，没有受烦恼驱使下，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不会受这个苦或者受这个果报，你没有造的。善业突然降临在你身上也不可能的，但是恶业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没有造作的过去的某一种因，或者是就是这些上面的话，它有一定的某一种的，就是因为个人的心力牵引，就当下的这个心，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你的心的品质，你的心的方向，就投射的这个方向是愿一样的。以及新的这种，就我们说质量也好，或者是说你就不能说新的质量，就是说新的那种，对于禅定呢，比如说三摩地的功德这些方面，你逐渐的越来越熟悉的话，那个就是对心的作用又很不一样。你不能说所有的人你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的发心发愿不一样，慈悲心的程度不一样。禅定的程度，大家同时举办了一个法会，但是每一个人的业的关系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这种提升呢，经验这些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个人就是业根本上面自己要负责任，就是对生死轮回解脱与烦恼，就是轮回与解脱是苦乐怎么样的，最终来讲谁要负责任呢？就是自己要负责任，因为。业的这个法则就是说，你没有造的这些不是我的基本的原则，就是来讲的话，所以如果造的这些的话，你没有忏悔，或者是没有以一种的方式去转化，当然有很多方式去转化，但是说如果造了一些恶因，然后放任的话，它不会就是无缘无故的消失的，它还会是那个痕迹还在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说，以前不是我们也不是说嘛，就是只、就是、自作自受，未作不受，还是不作不受，就这样讲了。就是因果丝毫不爽，也就是说，你造的大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后果的。然后作业的时候，这跟其他的很多都是一样的，就是也是会分说我们的生与欲导致这个轮回的一种，直接的这个 一种起因嘛，就是这个行为投身轮回导致轮回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平时的这些就是造业的时候的四个这个怎么讲呢？之分的这种的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是我们如果生就是贪嗔或者是某一种，总是有个对象嘛，就是无缘无故你心里面很升起很大的嗔心也很难的，但是因为对某一种不满意，对某一种假设，有些时候是纯粹是自己妄想的，因为有一个你可以像一万个你可以放大嘛，或者是之类的，就是总的来讲的话，这个就互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对象，造业的对境，然后就是自己的心态，就刚才说的一样，发心呢、还有就是说在自己内心当中呈现的时候，跟这个对性有时候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我有时候你跟我用眼睛看着文字的时候，有时候会读错嘛，就是会跳到后面的一个字，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习惯，就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看到的和说出来的字可能不一样。一样，我们就是真正的对境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意识当中呈现的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有些时候比较接近，有时候可能差得挺远的。就是类似的，就是意境当中呢，也有就是有一种自己认为那是那个对境的一种的对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恶业的话，当然要有一种烦恼在里面，要不然是我执很强啊，自私的心啊，或者贪心啊，因此嗔心啊，骄慢啊，嫉妒、怀疑，很多其他的这一类的种种的情绪呢，就是在里面你才会就是产生某一种的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的业态，业的那种的趋势。然后当然就是紧接着就是我们会策划也好，去就是行动也好，做某一种事情也好，规划也好，这上面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嘛，就是有这种预先的一种的这种动机和刹那间当时做的过程中升起的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行动以后，不管就是尝试以后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失败的时候心态，成功的时候的心态，成功的时候呢，就是跟前面的自己的发心这些相应的话，就心满意足。如果没有那样的话，你可能还是有这种不舍，还会就再去尝试吗？或者是说，有这种的更加负面的心吗？或者是说就是要放弃这些业识，上面也有差别。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机，就发心这些上面呢，就是如果我们的态度或者情绪很大的话，就是他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烦恼越大的时候，业识就会越大，因为内心的烦恼大，出的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很更粗大的，更就是一些是更明显的一些动作和心态，心里面也更不舒服也好，或者是如果是负面的这种情绪，那当然是更加强烈的情绪吧，这样讲嘛。然后另外就是说跟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不是激烈的有关系的，就是这些业的深重的程度。如果我们用的方式是非常就是糟糕的那种，越糟糕的话，那个业是就是陷得越深。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某一种的，有些是说啊，做的是开始是这么样想的，但是做的过程当中又有一种后悔也好，或者是又有觉得不行啊，这样的话太就是自己有那种的取舍的那种心嘛，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火了，或者是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这样去做，这样的一种就是。甚至就会可能180度的转弯，觉得自己就立马醒过来了一样，就是就像梦中乱做的时候突然醒过来了，发现哎，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怎么会这样做呢？一样的。如果 这个就是没有这种的缺乏这样的对峙，就一意孤行，完全没有那种的话，那就也比较慎重。然后像就是类似于某一些有很慎重的邪见，认为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在有一些人的观点里面，我们是为了就是对神的那种的安排，或者他的旨意，或者是某一些人的对怎么样解释神的意志，这样以后呢，可能认为说杀生是没问题的。如果有这种的观点啊，或者其他的某一些类的，就是邪见吧，就是觉得其实世界上不会有因果呀。不会有业事呀，这种业的那种，可能他没有了解嘛，就这样子就认为不存在。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程度会加深的。所以说，当然还有就是行为的对象，如果那个你伤害的人是对你很有恩的人，包括父母呀、师长呀，或者是有一些世界上有很多人。对其他人很有意义，对其他人很有帮助。这样的人你去伤害的话，那是业的这个分量就是加重。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当然，反过来做好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从不好的角度这样讲的，但是做好的时候呢，那个发心啊，好，或者是就发心动机啊。这个选取的，一般嗔恨的时候，嗔恨所有众生，这种一般心态很少的。有些人对自己不喜欢，或者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不喜欢。当然有一些是说啊，比如说以国家说我不喜欢某一个国家这样说的，但是事实上面就是，怎么讲呢？可能这种把人，不是把那种一些集团。不是我们现在有那种公司的话有法人那种概念嘛，把公司拟人化的一种的做法。公司是一个公司，但是它有一个那种就是被怎么讲呢？就是某一个人来负所有的这个公司的责任一样那种的那种心，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不仔细观察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愤怒，但是事实上面一般来讲的话是，需要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具体的对镜。所以那当然，这个出了业的这种的深重，有些时候生气也好，烦恼情绪是一下一下来，一下就没有的嘛。就刚才说我们所说的，某一些。谢剑也好，这些有，然后就是这些，但是还有一些力量呢，就是会加强这个业。那这些加强这个业的话，如果就负面的东西你做很多次的话，会越来越成熟，就是熟能生巧的道理一样的。恶的事情也好，善的事情也好，如果你要加强的话，善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修出离心、修慈悲心呢，就是这个频率。带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是人会变得越来越慈悲，越来越，心境广阔，内心调柔，以前是很有愤怒、很有烦恼的一个人呢，现在就是变得很怎么样，有慈悲心，甚至慈悲到就是舍我这种舍自己的肉身这样的状况，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说。像我们昨天的时候修杜牧的法，那时候说，就是外境当中有人伤害我的话呀，杜牧要赶紧保护我呀，赶紧那里有鬼的话，那你千万要帮我护住呀，如果就是我没有就发财的话，赶紧让我发财呀，如果有这种，好像杜牧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既是那种父母的角色一样，就是要呵护小孩子一样，或者是有时候又要充当保镖的那种的姿势那种状态，好像帮为你护住所有的那种门院呐、庭院那样，所以有时候要站在你旁边，好像要当你的那种的，就是 打手一样那样去说这里有坏人，赶紧啊那种，就这个肯定就是我们不是说外在的那个是那个老虎蛇，最终那个就威胁，最终说的是内在的那八种情绪嘛。所以，一样的，如果我们从内心当中不着手的话，这些所作所为都颠倒的。这没有慈悲心的话，这些行为是颠倒的。虽然人开始的时候就是以欲为钩一样，就佛菩萨有很多善巧方便，就觉得一般的人说啊，你要不要自私呀？这样的时候，人根本不想，有很多人是不想听的。甚至他更喜欢人说啊，你要保护自己啊，要为自己着想啊，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但是事实上面，如果像上一次我们举的例子一样，有人抢走你，什么100块钱呢、啊？怎么样？和你去用100块钱在佛前就投到功德箱里面，是如果你100块钱被人抢走的时候，你发一个好心，没有生气的话，那个功德远远大过于就是你去做100元的功德箱，然后怎么样？说哎呀，佛菩萨保护我呀，赶紧啊那种心态。所以说，就是那时候如果有挑战的时候，心里面，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些人想，那不是我们在纵容犯罪吗？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事实上面在说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对众生本身有很多颠倒，这个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一个业和因缘，而且。以前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法师呢被批斗也的时候呢，他就是早上准备拉出去批斗的时候，他也就发愿说，今天我一天当中呢，如果遭遇到任何人扯我的头发呀，给我扇巴掌啊，就是用绳子抽也抽打也好，皮鞭这样的时候，我决定就是对他们始终保持慈悲心。不发心，而且不仅是如此，我要把它看作是我最好的修行安忍的那种的难得的机会。这个就是安排都安排，没有这样的安排的这个时间了，没有这样的因缘，我想遇到都遇不到。但既然这样遇到了，那我就好好把它当作也是一种修行，的这种契机啊，难得的机会啊，就是百年不遇的机会。然后，法师呢，就去的时候，当然也会受到其他人的骂呀，或者是就是罚站呐，或者是之类的，让他低头哈腰这样种种的吧。然后结束的时候，他法师心里面有时候就还有一点那个的话，就是说念普贤行愿品，就回向给他们。这样子。那后来当然这个事情也经过了若干年以后，慢慢很多人。就是说，也没有那么疯狂了，他们也慢慢老了，这样以后呢，他们就慢慢，这个法师还是一个就是很亲近的法师，他们到法师面前来就是很不好意思，非常痛苦，觉得心里面一块石头一直放不下，曾经他们就年轻气盛了，还有就是怎么讲呢，在一些无厘头的那种的宣传下，就做了这些不良的行为。然后，请你就是一定要原谅我，就是拿一些就是东西啊，或者是一些道歉的那种的信啊，或者是一些礼物。这样的时候呢，法师就说：“哦，你们放心了，这肯定没事。我当时就根本没有仇恨你们，而且甚至我都是你们是我更加就是积累了资粮，所以他觉得就是你们。”不要担心，肯定不会有那种恶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因为，我没有对我没有造成伤害，如果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容易造成这样的伤害，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没有造成这样伤害，所以他认为这个是道上的一种祝愿，就是说，以这种对境为这个，修道，或者是以某一种的类似于害为这个师的那种的，修行。所以类似的，我们就是说，如果好一点的话，应该这样子是最好的，比起其他的那些要好很多。所以这个是真正在修心、用心考验一个人的心的这种真实的状况。对于想要解脱的人来讲的话，尤其就是想要帮助其他人来讲的话，解脱来讲的话，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那种的善恶那些是可以藉由训练的那种频率，观察自己的心的能力和转化自己心的那种的频率来，就是会改善的。然后当然，包括如何我们去对罪业有忏悔的心，对于善有这个碎息的心，如果是增加善业的话，就是这样子。然后要观察自己的平时的情绪与动机在哪一个方向上面，然后持相应的这个戒来维持这种维持住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行为。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类的心，如果除非我们有些事情是我们并没有知道的，但是可能就是造了善业或者恶业，某一种是我们并没有那么主观的，并没有那么怎么样的用心的情况下发生的，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如果是不好的业的话，那可能是本身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所以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没有那种，不是他出于一个正常的心智，而是就是因为疾病，这样的话，那个也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过去时带来的习气和原来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善慧根气那些也不一样，所以说加强业识，不论是善的方面、恶的方面，这些上面呢，就是也有差别。所以说，那业当然也是时刻都在成熟和造作当中的，所以那我们说，像刚才说人自己去观想自己要死亡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业容易成熟呢？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从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哪一种的贪嗔痴的哪一些方面的业比较深的话，就是趋向于哪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对一个凡夫不求没有解脱的人来讲的话，或者是说一个凡夫但是他是有很多的这种的训练慈悲心的，平时也习惯于慈悲和菩提心的修法，然后近期也就是静静的，就是一直到死的那一刻当中还安住在这种慈悲心的当中啊。过往的时候也是修习慈悲心的话，那肯定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如果他的那种就是广大的菩提心这些方面成熟的话，那肯定就不一样的这种的善业，就是结果。或者是正的某一种的智慧，根据就是悲智的这种修行而相关的。在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说，这个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慈悲心、愿心，包括智慧这些修行的程度也有关系。但如果我们作为一般的这种的，好像有很多杂业的这样的来讲的话，他就是说哪一个烦恼的程度最深的话，就是如果嗔恨心以及就是那种邪见或者是杀生的过罪很重的话，那可能就是越堕落的那种的往下最下堕的那种的可能性很大，乃至于地狱这样子。然后很多就贪心吝啬种种那种的心培养到一种极致的话，那就像有人做梦的时候也会做那些各种纠结的梦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这种的那程度很深的话，那可能下堕于另外一个恶趣的可能性很大的。所以类似的善趣的话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是有这种某一类的这种善业，再加上某一种的就是是禅定，这样的话就是往是投身于比较色界无色界的这些相关的。所以一个是说程度哪一个深是业的一个成熟的一种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程度深的和习惯性的，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习惯性的，这两个对彼此也相关的。然后就死亡那一刻，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变数嘛，有一些法师来啊，或者是有些自己在那个地方，就是突然有很大的忏悔心，有突然有平时没有的忏悔心突然也有了，平时没有怎么有处理心的时候觉得，哎呀， 万般带不去，原来轮回是这样子，一生人一生走下来也很快，然后可能要我要真真正正的就是入法修行这样子，那这时候可能习性上面不一定能跟得上，但是有这样的一些愿的话，可能就是当时在最近的一些时间当中呢，你的一些习惯是也是很比较突出的，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所以这是另外，当然有过去的一些种下的还没有成熟的那种的业绩，这些来讲的话，怎么样死的时候成熟的？我们过去说因业和忙业，主要是这个，就是哪些变成因业，哪些就是哪一种力量变成它的这个下堕上升的善和恶的这些差别来导致因业的这种发生。看我们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再继续说一些那个行为业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没有证悟的这个众生，首先讲的是，就是说内心被无明所屈服、遮蔽、遮覆以后呢，就是为这个后世造作的福业、非福业和不动业三种幸运。所以，这里面主要讲的是这个，因为有时候，但是大家也因为稍稍的讲一下相关的一些稍微细一点的业的话，可能将来会修行上面有帮助的，不然我们。很粗大的层次上，就以概念上面直接略过去的话，听了一遍等于没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融入实修当中，所以这个有差别。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说，福业、非福业或者是不动业，就是这里面呢，所以这里面就是福业来讲的话，就主要是。我们在欲界造的这个善业，当然就是结合这种，一种的，就是无明和善心呢，就是影响下的这种所造的业。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今生没有出离心，可能去主要是世间八法的心。来追逐这个人天的这种的安乐，人天安乐当中呢，一直会说我的人生，我的龙，就是我下一世去哪里？有些人根本想不到下一世，只想到说啊，只能活一辈子，那这个一辈子怎么办呢？那可能是很悲观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正相信人只能活一辈子的话，那就是好像是一个倒计时的死刑一样的。那还能怎么样，是吧？跟监狱里面等着就是判死刑的人和活在外面监狱外面等着就是结束这个人生的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感觉，所以对一些那种当然这是个人的每个人的自己的自由，但是如果能相信三世因果以及轮回无常这些根本本身上面也是一种服务，他能够有更长远的眼光，和准备这方向上面。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世俗的那个志向上面，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当然还是有这个也有修一些就是善心呢、一些我们佛法当中也会有这种说，就是有一个人天秤的这个，就是没有修好出离心以及其他的那种，就是人天的安乐的追求的一种。但是是基于这个来造善业，有很多是甚至就是即使一生的人的那种的福业来追求，甚至学佛修行也是为了一生当中的一种安乐。那如果这个稍稍广大一点的话，就是投身于三善道的这当中的这些来讲呢， 所以像可能是，在这种的目标和行为下，去做的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副业，因为这个跟主要是就三界当中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所谈的副业呢，就是主要是欲界造作善业，主要是这个上面，然后就是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非福的这种的业呢，非福业的话，主要是说因为也是跟这个没有智慧这些有关系啊。对于了义的这些智慧空性的智慧根本不了解，然后甚至对于因果取舍这些都不明，然后影响到自己的就是未来。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造作这样那样的一些行为嘛，所以这个动机一样的，就是也是相对比较自私的一个心。这个不代表说我们做的事事都是自私的，但是说。就是追求今生的安乐呀，就是没其他以外没有那种的，太长太多的那种的智慧的眼光，太远远就是怎么讲呢？远见呢、啊？洞察这些上面可能就没有那个机会也好，有些不是人不好了，就是因缘，还有就是过去的那种善根呢、啊，这些慧根积累的程度跟今生的缘分，这些有关系的。有些时候，有些人不求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不代表这个人不好。将来他肯定还会出现这种出离心、菩提心、共振慧这些。但是说暂时的话，就是在这个欲界当中呢，继续造业，导致投身于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这些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世间八法的心求得。多的那些物质财富，求得多的名声，一直很在乎这个名，就是怎么讲呢？名利财色，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上面把他认为是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主要的目标的话，那建立这种欲界的福业和非福业的这个可能性很大的，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限制住了。既没有出离心，也没有就是那方面的一种重视的话，那我们就是走的就是一种欲界和欲界当中的三善道和就是欲界的这个善道和恶趣这些当中吧。所以跟这个善恶，而且那时候身心但是有是有很多的那种的障碍的一个阶段。我们所说的欲界六天呢，有两个是具地的天，这个上面身体的障碍还是很多的。这是为什么说非人的这些跟天人打仗的时候，四大天这些都可能被非人所攻破，然后乃至于攻到这个倒立天，甚至有时候能占领倒立天的这种讲的，而且据说。就当然，这些争斗的那些故事呢，它说明了，其实里面说明了一个修行，所以身心的这个障碍的程度，所以决定了是居地或者居空的那种的，地居也好，或者是空居的这个差别，身心有漏的那种的，上面的身体有粗大的这个上面还是很多的这种啊。怎么讲呢？欲求和那些时候还是一个具地的，然后逐渐的，对于色身那个肉体的那种肉欲、肉的那种的体带来的欢愉心，逐渐减少的话，就变成居空的那种的安乐。是我现在想了一下，你们就是有条件的时候就静下心来听一下，这也挺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一只耳朵里面放一个耳机这样听的话。也是比不听要好一点的，总能记住一些个别的句子呀，总是心里面留下一点多一点痕迹。以前有时候我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就是尽量静下来听课这样子，但是后来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时间，因为是中午大家正好是吃饭的时间，所以不吃饭也不可能。有些人就是有孩子、家长啊、先生、太太，那就父母亲。还有工作同事这样子，所以 这些上面。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地居空居的这些哦，上面欲界六天当中的，然后据说这个非人的某一些特点说，非人的这种女性呢长得很好看的，然后甚至天界的人都就是怎么讲呢，有一些就是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居地和居空的这种的，居地只有两个天嘛，居空的有这种空居的有四个天嘛，所以这些他们都很就是想要就是那种接触这种非人的这些女性，有这么样讲的。这个后来我想到说，非人呢本身嗔恨心那么大，嫉妒心大的话，会不会像有些现在有些国家的那种一样，会把他们的太太们全部都用布来包起来，只留两个眼睛和纱布里面往外看，可能根据非人的嫉妒心，很有可能的是吧？开玩笑，这个，而且听说就这个当然不公平嘛，这是男女上面，但是非人的男的长得又很难看，有这么样说的。然后不动业的部分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说的福业、非福业是欲界嘛，然后不动业的话，就是色界、无色界的天众投身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因缘，这种的业，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以根据无明的状况下，就是就是所做的某一些的这种的业呢。就包括这里面我们所说的是他们是有禅定的，是实际上除了积了一定的善以外，还有一禅定的，就是说抑郁粗大的那些昏沉啊、掉举啊，然后内心当中相续已经没有那种粗大的烦恼啊，这些上面的就是有一定的就是平等而转的这种的境界，所以天道他们是有一定的功德的，事实上面。而且有些我们以前有时候学的说，天道福报尽了以后下堕世，但是不是说每一个天道的福报尽了以后都下堕了，而且有一些是就有好多事都在天道当中，同一道当中，就稳在那一个天的某一种的境界上面呢，就是会持续很多种次的生命，这种的。所以，说，就是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的福报，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欲界的时候有身心的这种的痛苦，包括欲界六天的时候还打来打去的，还是会有，但是身心愈合的程度和痛苦的程度不一样，越高的时候就身体的那种粗大的色身的那种痛苦越来越少，内心的那种也一样，就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淡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说更上乘的，我们在这里说不动业的这个状态情况下，就是说初禅的有这个更细致的那种观察分析的能力，传统当中思察的能力。然后二禅的话就是说有这个习乐，然后寻思这种观察分析的那种，就是越来越没有太有这种的必要在那个阶段，就是产生喜乐。三禅的时候呢，就是有细微的那种的出入息，但是对喜乐的那一种的追求啊，那一种的也慢慢淡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到四禅的时候，不动于前面的包括身心的苦乐，包括喜乐，包括出入息，包括那个思察分析，这些都就是这八种的那种都超越了，就是在四禅的时候。所以就我们就其实意思是说，不动业的众生呢，就是不动业是我们这种投身的时候，就是逐渐的，就是前面的这种三种禅当中呢，欲界的这种禅也好，就是之后的这些色界的，就是前面的三个禅，这就像如果这些升起的各种感受没有 引起他们的羡慕，不再执着于这种的娱乐，这种的就是分析观察的能力以后呢，进入这种色界四禅。当然，从本质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无色界的四禅的这种也包括在里面。所以说，属于色界和无色界，色界18天或者是22天的算法，无色界的话就是四种天嘛。所以，就是不动业的意思说，在那边呢，它可以只投身某一个特定的那种的，就是刚才讲的平等而转的那种相续当中，离于这些粗大的过失的一种的境界当中。维持的，所以说，就类似于在这个十二支里面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如果比如说一个三禅的一个天人的话，他死亡之前呢，就是说没有退转他那种的禅定，临终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在体验这个三禅的这个状态的这种爱趣，因为这个境界上面的某一种，因为这个跟做人的这些上面差别比较大的事实上面，所以他的业那持续成熟在那个层次上面三禅的这个境界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动业的这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意思说众生随业流转，就这个意思，跟着这种善恶的业势来不断的演进。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就是欲界的众生投身欲界成熟的这些方式，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它的影响因素很多。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就是说有很对于某一些法上面的理解，对于有一些人就是理论上面很能够完全信心建立起来的理论上面建立起来的信心，有些是因为对一个上师或者是对一些常识产生很大的信心，本尊这样空心这样以后呢。他能够有特别的那种的一种的能力也好，或者是了悟一些见解稳定这种的境界的能力，所以就是信心来超越的某一种的方式。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以前有成就弘光身者，并不是那么熟悉文字的那种例子比较多嘛，就跟类似的，就说所以说这样的就是即便没有成就那么大的，但是意思说他对自己的这种三宝三本根本这些上面的一种信心吧。然后在中音当中，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各种对于这里面的很多种层次的一些观想和逃离这种困境的一些或者不能说逃离吧，就是超越这种困境的能力，怎么样培养的这些例子，有的。所以说这些上面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有差别的。当然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在这个7天当中还有一个类似于重新会经历一些死亡的一些机会嘛，所以那样的话有7期49天的一些法师和有一些功德的善知识，他们的一些引导下的话，他可能会在某一时候去结合他的一些善业来投身为这个净土往生净土，或者是在回来的时候做一个更有这种善业的一些因缘的一些投身为人的。所以这些总的来说就是业就是业呢，就是随业就是流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根本上面要修出离心。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业识和行为的各种成熟的方式，哪些数就是要素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些，所以 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要回顾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有这些造业，有不清净的业，有漏的这些业，不论是善业恶业，其实是上面是，就是追溯的话，还是要源于这种，烦恼源于无明，无明当中，就无明流转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对于无明以及就是演变成烦恼业识的这些上面的，应该做一些，就是修行怎么样去对治，所以根本上的意思是要修这种悲智的修行。所以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呢，观察自己所从事的如果我们看一部新闻，然后我们心态有什么，如果我们看一个人在那边讲话或者是表演，如果那个人表演得很好，那我们有什么心态，如果那个人表演得很不好，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所以如果有些人说就是表演得很好，我很羡慕很欢迎，表演得不好的话，那可能我们觉得就是我要就是说难听的话，要羞辱这个人，或者是说对他很有意见，那这个是一种修行人的心态吗？这样子要多观察。或者是说一个人可能就是好，但是突然变不好了，你认为不好了，那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或者是一个人原来不好，现在变成好了，那我们觉得说他也应该还是不好的那个人吧？那这样想的话，那个是不是哪一种？所以这些上面就主要是像刚才讲的，就对镜、起心动念，然后自己的这种反应，和一种的你希望他是怎么样的？那你如果他好的话，你希望他怎么样？如果他不好的话，你希望他怎么样？所以说有一种说，就是如果是不好的人变好的是你的希望，好的人变更好是你的希望，就是最终圆满解脱，那这是你根本的希望。那样的话，心是比较善的。如果一些人稍稍好的不好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对他很不喜欢，就有一点像厌弃那种的话，那可能是就是没有足够的慈悲心。如果一些人不好变好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就好像他不应该变好一样，或者是那样的话，也是一种的那种烦恼，没有足够的慈悲心。所以这些上面呢，要做一些观察，主要是心和行为的这种连接嘛，就是无名和行的这个意思，在这个里面。然后可能我们再接下来再说一点这个识的部分嘛，可能今天时间也不是那么够啊，再说一点好一点。这上面就是随诸行因缘，十受六道身，依靠诸识故而成于名色，所以这是这个部分的。那这个识的话，就也是一样的，有漏的这种意识受到烦恼和业的控制，然后进入投身的这个阶段，识的时候有过去的识的那种的延续，以及此生的识的现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因和果的这个识，所以如果是从因的这个意识当中来说的话，就是他携带的某一种的，就是业的这种的业识的这种的力量。直到成熟变成一个新的投身的这个时候呢，它就圆满了果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果实意思说从受孕的那一开始就是意识的融入。那受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在那个我看阿难入胎经里面，这个大家也许读过，就是这个里面讲的相当清楚的。所以也是另外在一些医学的那些著作里面也讲的，就是 意识是怎么样融入的到这个胚胎里面的这个就是精卵结合的时候呢，意识的就是要件是不是作为一个要件存在意识？如果说只是精卵和完全就可以制造一个生命的话，意识完全忽略的话，有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一般来讲，比如说专门做医学的，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说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完整无缺的，就是意思说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就是精虫嘛，还有就是卵子吧，是吧？精卵这两个都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两个放在一起，不一定能够形成生命，它的还是有一个几率说会形成生命，会不一定形成生命。按照佛法的解释的话，这里就是跟识的融入有差别有关系的讲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因为识的话，那当然就是虚流当中前世带来的这意思。然后果位识的话呢，但是就是生命在这个受孕的那一刻产生的这个。所以没有这个精卵以及意识的这三个要素的话，没有形成性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意识的续流，当然就我们说的这个，业的种子也好，就是业系这个带来的一种的解释呢，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讲的是意识的续流的这个事。然后从唯识宗的这些一些见解来讲的话，就是阿赖耶识是这个藏识是第四，就是这个第三支里面讲到的这个事。那在另外一些里面，当然就是认为说，就是行为被做，就是造业啊，造作以后呢，出现一个结果，这个根本上面从中观某一种因尘的见解来讲的话，还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一个人的一种凡夫的那种的人的这种投身的因缘嘛，就是这个存在。这时候就是说，就是这个业识，就是说是假名安利的这种。种子熏入到这个识的这个基础上面，就是我的那种的一个人我的这种的业识还是存在的意思。所以说虽然究竟上面当然没有什么人我，但是在这个上面呢，它是一个短带领这个携带着这个业的这种意识，所以就是传播到下一个投身的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这好像是在那个阿难如台经里面，好像还是另外的里面有讲到说，就是投身的时候的这种意识是到底是从母亲来的还是父亲来的。其实有讲到说，当然根本上面它不是父亲母亲的一部分产生的，父亲或者是变成了两个，或者母亲变成了两个，然后意识就分散了到第三个，或者他们各分了一点，然后又造成就像肉身一样的精血合，而是说流转的意识呢，借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体的我们这个讲的时候还是很有启发，就是说就是科学的这些上面也说，决定一个人是男生女生的话，根本上面是男性来决定的，而根据这个经典里面讲到的是说，意识是就是经过男的这个精血，这种的道呢，就是进入到这个融入的，有这样讲的叫意识的话融入的，那这个就是更有就是业本身带来的这种信息一样的，就他成为男女的这个业是从男的决定的话，跟经里面讲到的就是。通过男生的这种身体而投射过去的这个讲法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相应吧。然后这个刚才说的是，受 就是说受身的话，就是六道受身，称为天人众生，这个我没见。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到明示，明色了。明色的话，就是第四支嘛，再开始，就是意识要建立他自己的那种一个体系一样的，就是精神方面的体系和肉身方面的体系。既然由这个无明推到这个业识，带着这种业习的种子的这种的意识前后世当中融入接续下，那当然今生已经到了今生的这种胚胎当中的这种的角色的话，他开始在建立他的那种一整套的怎么讲呢，身心的体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明色的这个直取身体的那个过程。所以明的话，就我们所说的明色里面，他也当然我们说一些说啊，就是肉身是一个痛苦因，五蕴痛苦因，那这个正好就是在这个痛苦的一种，那就是意思说我们在欲界轮回当中，我们说我们有享受啊，我们有人生的种种的这种的，真是这样讲，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比较那种的。就是下三道的话，是我们是有一定的那种，但是我们作为人有到痛苦，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没有亲近到某一种的，就是不要说甚至的果位，甚至那种色界与无色界的这些程度远远没有到，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这个。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泛指整个色界欲界无色界的整个轮回而言的话，也有它的这个道理，但是针对于人的而言的话，那就是根本不如这个色界和无色界。那我们的意思是天人当中呢，就是说有一些讲法，就是说它没有很具体的那种名色的一些部分。就是六入这些上面的一些说法有差别的，有一些世亲菩萨、无著菩萨的一些讲法也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就部分有、部分没有那种的讲法也有的。所以说这个明的话，主要是我们所说的受想行识这个部分嘛。所以四蕴或者说那这个。是主要是心态的一些概念啊，一些感受啊，有一些心境啊，有些这种心识的不同复杂的这种的程度，折射这个对境的这些能力，就是心的这个部分。色的话，就是五蕴当中色受想行识的第一个，就是物质的身体。所以当然就是，名色这个。在刚才讲的这些果实味开始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六入之前，所以说当这种的意识出现以后呢，就是色身才称为生命。当这种，如果说一个意识不出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那是一个生命，就是死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就是一个人已经意识已经脑死亡了，比如说，那还有一些通过一些机器强行的让他流动这个血液和跳动这个心脏的方式有的，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蕴当中的这个受想行识这些，他单独的那种感知的能力，从一个生命的这种认知来讲的话，他已经死了，就是他没有。那种的认知，有一些有最基本的那某一种的，但是那些歼灭的一个过程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没有那种独立的运体能够感知概念、情绪、感受以及这些上面，那有些有技术的话，纯粹把肉身那样养起来的话，那个就就是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有点像僵尸一样的弄的。所以我们所说的 身心五蕴，就是名色这两个部分，所以它也是我们说的业和这种五蕴是烦恼业的这种的产物一样，就是它就是把这一个业的那种的有一个内在外在的环境一样给它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名色就是说一个人受孕受怀孕以后呢，就是一直到他出现这种完整的感官，就感觉就五官呢，或者不一定是五官嘛，整个是脏器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器官嘛，就是圆满成型。开始成型，因为有这种，就是名色的这种的相互的支持，身心的这种系统呢，就是趋于完善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这时候还是在肚子里面嘛，就是一般来讲，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胚胎的呢，经过这个详细的讲的有的，下一次让我找一个机会给大家，就是一起。如果有，因为那个内容阿难入胎经内容稍微长一点，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找时间看一下，它每一个周期都就是是十月怀胎这样算的吧，就是每一个周期呢都写得相当清楚的，就是怎么样变化的，主要是说就是我们四大来讲的话，地大的这种坚固的这种的包括骨头血肉这些上面的肉体上面的坚固以及能够撑起来的某一种的这些坚硬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的形成了，水大的话流动的，然后而且是能够凝聚其他的那种的这种的能力，以及活的或是热性的能量的那种的，以及风大很多灵活性的那种的扩张收缩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上面的，所以说这个部分是当然，像我们刚才说的天然的一些状况比较的话呢，无色界的人呢没有一个很粗大的色身，只有一个就是具有那种色的这种种子物质的那种种子的一个就是没有粗大的色身嘛，所以这个上面呢。但是它并不代表就是一点色的那种，物质的那种怎么讲呢？细微的都没有的也不是，还是有的，细微的种子还是有的。所以说。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些根，就是我们做简单来讲，因为身体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系统，但是说但是我们在这里讲，比如说用这种能够跟外面的后面的紧接着触的这种或者六入的这种关联性的而讲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前面的名色当中呢，就是开始受孕以后呢，就是有意识身心的这种协作下，就是各种各样的意根深根现前的，这个深根的话呢，那当然我们所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身这个部分呢，当然意的话就是单独算这种的意根嘛，所以这个部分。看一下时间也是有点。那六入的部分的话，要不然我们就这个上面就是说，食受六道身，一口诸食故而形成于名色，要不然就到这里吧。你看，然后下一次的话就是后面的这个部分，六入的部分。 自负义的一切智，罪负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诸位有那个的话，可以我们就是阿难入台经，大家读一下这个部分。所以因为我们可能现在医学上面和佛学以及藏传的那种医学上面，其他里面可能也有，就是讲的比较清楚的这个入胎的这个和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成熟的过程，婴儿在肚子里面的话，胎儿成熟的这个过程，在过去就是很久以前对他的认识很清楚的。所以这些应该也是就是既有这种智慧，包括就是禅定，像佛讲的话，当然它是通达无碍，所有都清楚的。但是对这些呢，有一些是我们现在可以验证的，有很多佛讲的是就是暂时没有办法验证，但是我们需要以信心来就是圣言量的生活方式来就是程序的。但另外有一些是过去不那么容易知道，但是现在仪器啊这种能力越强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可以对照现在发现的内容的。这样子的话，可能诸位对于佛法讲到的那种不觉得是一个枯燥的，而是认为是这个就是讲一个很现实的，而且我们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也是要关心生命本身，关心这种就是生死轮回与解脱的话，应该跟这方面的了解是应该是很重要的，这样去看，所以这部分好多人是学医的，肯定很了解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星期里面专注在这一些上面，进而就是经常常也祈祷、念诵，然后就是有些相关的修行呢，像我们开始时候讲的一样，运用在实践的这种生活当中。那我们今天到这里。那帮到上这来与在九年说八个，我就申请当家，上级特别一日么。